就会越爱。
IFM
最精彩，越听就会越爱。
欢迎来到艺术的国度，艺术空间。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艺术空间，念念有词，我是恩慈。在节目当中呢，今天来分享的就是邱文煌的缩啊、哦、这个作品的展览分享。那这个展呢，将会从6月30号开始到7月14号。那在东艺馆艺馆那边展出的。那刚才就有分享到手的这个作品哈，那其实今天你在节目当中呢，就带来了一些作品来分享哈，所以可以请文煌来为我们，就是可以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一些作品吗？因为我发现除了手，其实也还有脚，都是很局部性的一些创作。
嗯哼，是吧？这次展览是主题是手，但是也不可能只是画手，也有脚啊，或者是一些肢体的部分呢。当然也有一些穿插一些就人物。人物是说比较是整个的，不是具体的。然后下期我也会展一些是比较光影的，一些有温度比较光影的，可能会穿插一些。比如说是椅子啊。但是它虽然是一个物件，但是我会画那个物件是因为它跟这个人的关系是有的。所以这个比较具体的东西应该我今天不会谈吧。关于这个题材，你来现场看了你就会知道。那就保留一点神秘点。
那其实过去我也知道说你有画过一些抽象画啦，或者是水墨画啊。那这次怎么会想要用就是素描的这个方式来呈现呢？
这两年其实说忙的话不会太忙，但是要得空也不太得空。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素描基本上是比较方便。它不至于当然尺寸也不至于太大。那我只要把这个素描本子整个放在我的这个 bag 里面。然后放几个铅笔色彩就可以了。这很简单。我因为这几年飘动嘛，我的生活也飘动，就飘来飘去，就没有固定在一个，有时候这边有时候那边，然后这样的话就因为你想去画画的那种需要想画的感觉，有时候你很难去设定。我今天这个时候想画，那我的东西在了，我在车上也可以画。去一个餐馆找个油站停下来我也可以记录。所以我也知道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我才可以做到我画到我想画的东西。当然有些是记录的，那记录也很重要啊。然后如果到比较想具体的完成一幅作品的，有些是一般上是要有个空间啊，那个可能是晚上或者是有一两天空档这样子的，我就会尽量争取那个时间。因为时间是这样的，你不争取你不画的话，其实一年两年过去它还是没有的。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底时间去了哪里，真的你它就不见了，就溜了。所以尽量掌握，一有时间就做这个，一有时间就做这个。因为设定了一个目标嘛，两年要展览，那你就要有足够的一个作品。不可能我展览的时候我只展两幅作品三幅作品。那没有说服力嘛。
所以就是累积了一定的作品量之后，你要怎么去为他们做筛选呢？
这次大概帮我策划了这个展览，在筛选这个成分应该是比较没有这么严格吧。因为都是很生活化的。大多数都会展出。都会展出。所以有些是属于成品，有些是半成品，有些是属于比较就是一个记录速写，可能也会展。所以我认为不一定，我们展览不一定是一个成品。所以过程就让人家去看去理解这个他所谓他的过程记录，或者是他画错画不好的可以展。 很多艺术家就说我要把最好的呈现，
对、啊、
应该不是说艺术家一般人都会这样，
都是这样啊，
都会这样，
都会希望说可以展出是最满意，跟最想让大家看见最美好的一面啊。
就比如说女性啊，
嗯，
她出门总要化个妆，穿个好看，各方面，总之尽量最好看的呈现出来，
嗯嗯嗯、
不好看的留在家里就好。
对呀、啊，对呀、啊，都是这样啊。嗯，
所以提回这个画画的这块，嗯，所以我是比较这方面有时会叛逆一点，就是说、
嗯，
人家要这样，那我就不要这样，可以吗？当然也不至于到标新立异的那个程度，
嗯，
啊，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说，我不这样做，当然是有我的意思在里面，
嗯，
比如说我说把这过程的不好的让人家看，
嗯，
其实那个不好是当时我在画的时候真的是不好嘛，
嗯、
我也画错了嘛，
嗯，
那怎样？你把它收了，就表示你没有画错了吗？
嗯，
你只是没有画表而已。其实你当时还是画错了，所以我不介意这个错让人家去看了、
啊、
这个就开始我说的，就我们现在年纪回去、
嗯、
就说的、之前所做的不愿意面对的这个客观性的因素是一样的、
嗯、
错就是错了，我给你交叉、
嗯、
还是错了，你画错的部分你用交叉叉掉了，你认为是这样吗？你只是让人家没有看到你那个错的，其实你自己很清楚的。
嗯。
所以这次的展览主要的一个点也是这一个。
嗯。
所以，这个展览我们有两个工作坊。
嗯，对。
所以工作坊是画手的。
对，我看到有两个手工作坊。
对。
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坊呢？
很简单，带你的手来就好了。
哦、
画自己的手，
嗯，
我就是要你们感受自己的手，或者当然你要感受朋友对方的也可以，
嗯，
所以你只带铅笔、
嗯、
不准带交叉、
哦、OK
所以很多人听了可能很怕，
对，哦，
挑战为什么不能带交叉，
嗯，
所以大概也清楚了吧，之前我已经讲了、
嗯、
是吧，
是
你错就是
错了，
错
就是错了，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处于那种、嗯、当我错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接回下去，因为我们像人家说虽然我知道错但是我可以修改、
嗯、
修改之后我就可以继续、
嗯、
但是我一画错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果不把它修正我要怎么把这个东西完成呢，
我再说具体一点，
嗯，
我要怕人家会误解、
嗯、
就是我说的错了就是错，他有时候的错其实是一个优势，
嗯，
怎么说，我再说具体一点，
嗯，
就是说我们在画这一个手，
嗯，
画一个人体或者物件任何东西、
嗯、
我们当然有第一，我们说第一条线条你怎么开始，
嗯，
你开始了第一个手指画，哎，你就不准了，错了你就差了，
嗯，
OK， 我说不要差，
嗯，
你就保留那个错了，第二条也错了也不对，当然第一条线条画的那个拇指的那个节奏可能你就画了第五条线条你才满意，
嗯，
你就留了四条错了在那边，
嗯，
所以整个手里面可能就有很多线条，
嗯，
就让它这样，
嗯，
因为你看到你的一二三四错在哪里，
嗯，
你擦掉了你看不到了，
嗯，
所以你其实很难改进，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同样的那四条线条里面你画第五条你满意的，
嗯，
错，可能第二条是最好的，
嗯，
因为你的要求的第五条的好未必是正确的，它可能是不好的，第二条那个才是你自己，因为我们都会掩饰，
嗯，
你拿了第五来掩饰，
嗯，所以这个要就是你需要就是跟你来参与的这些朋友去感受这个东西，
对对，所以
嗯，
听起来很简单，只是画手。
嗯、
那在我相信如果当场那个工作坊开始的时候会很有趣。
嗯，大家应该一开始会不习惯。
啊，
对对，
肯定会，肯定会。
嗯，
还又怕画的不好。
好，对。
啊，技术没有技术，
战战兢兢这样的下笔，这样、
啊、交叉，一直依赖交叉。
嗯，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说。 那个不好看的那一面都会出现的，
是
就让它出现
了。对，因为也是会跟我们可能一般习惯的一种方式跟形式不一样，所以就会让大家好像就要尝试的去适应，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的。所以这个手的工作坊呢是在7月6号跟7月7号哈，是在周末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邱文煌他本身的这个个人作品分享会，叫做梭。来听这首 Kenji 吴克群的千千牵手。亮你的心，陪你念念有词。
天上能将心照亮，
欢迎来到艺术的国度，艺术空间。
念念有词，我是恩慈，在艺术空间呢，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梭。是邱文煌的个人展哦，这个分享会呢，刚才有提到了，是在6月30号到7月14号在东艺馆一馆那里的就是展出，然后会有这个手的工作坊，在7月6号跟7月7号2天的时间。那其实从过去你办的各种各样的展哦，不管是画作或者之前的这些木的一些作品，那我相信有来跟着很多来的民众做互动啊，然后交流，去了解他们对你的作品的看法啊，或者说对创作的一些看法，你的观察是如何呢？
在我们马来西亚来说，就观众会去看展览的，就是展览，所谓展览就是艺术嘛，艺术展览会当然是比较少。这个是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来看展览，尤其现在现在比较明显，我所观察到的一个潮流了。就因为现在有 Facebook 了嘛，比较方便，所以基本上看展览的人会比以往多。比如我们拿10年20年前，我们20几年前办展览这样子，现在展览观众会多了。为什么呢？当然是 Facebook 宣传是一个。另外一个看展览的心态，我说我们谈一谈这个观众来看展览的心态跟动机。他为什么要来看展览？
是为什么？
这蛮好玩的。我就看过有一些他来展览，他拍照，自拍很多，然后就宣传啊，我来了某某某某大师啊，什么大画家，一大堆这样的字眼的东西展览的啊，然后就po上去了，就比较炫耀式的。这个是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们来这个展览，其实他要答案。他不是要来了解，其实他只是直接的说，这个展览到底是展什么，他可以得到，他来这个展览他可以得到什么结论，类似这样的。所以他问的问题都是直接要答案的。所以像这种观众一般上我会看很多，然后我们怎么回答他，基本上不需要回答他。他会问你，他来看你的话，他会问你请问你在画什么。这样的，这种我相信这种问题会最普遍吧。在画廊就是你在画什么，
画什么，对，你很好奇创作者到底在想什么之类的，对吧？
对。
所
以当面对多这样的观众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了，我就问，我们就反问了，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就让他去思考。因为他从来没有去想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其实他这样问就是他要快速的得到一个答案嘛，
是
他不想去感觉，是吧？不想去思考画面的这个整个画面。这样你来换展览就是一个学习嘛，对不对？一个交流嘛。所以我们就反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问？所以我不会答你，我也不需要答你。你除了这样问问题，然后难道你没有其他的发问问题吗？是啊，
他可能在想，他是不是可能他揣测了，他只是想要知道说我猜的对不对。
那什么意义呢？你来看这个展览，
就是可能
认同你自己猜对了吗？确定一下吗？
或者他想了解创作者的一些心情跟要传达的讯息，
那个很好。
嗯，
如果是这样是非常好。
嗯，
那你就会问呢、啊
嗯，
你说你是如何创作的？
嗯，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记起你的一个点子还是什么？
嗯，
这问题就不一样了嘛。
嗯，
不是说你在画什么，
嗯、
这是最普遍我们会听到的一个。
嗯
啊，就直接要答案的，
嗯，
所以那个可以不用理他。
嗯，那你最喜欢别人问你什么？
我并没有喜欢别人问我什么，
或者喜欢听到观众，就是来的民众。
其实我是很反感听到很赞美的，来到不是大师、
哦、
就是大画家各方面这种字眼真的是要不得，我觉得。
嗯。
因为要成为大师大画家，并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套一个字眼上去。
嗯，
但在我心目中，可能我觉得一个大师大画家他必须要具备到一个条件、
嗯、是
不是他很老就可以、
嗯、
或者他很年轻就不能、
嗯、
不是这个意思、
嗯、
是你真的是有那个实力
达者为先的，
对、
嗯、
达到了那个、
嗯、
那个阶段那可以、
嗯
啊、像我们这小画家真的不好、
嗯、
那高帽不好戴，
可能是为了宣传比较容易，
有时
一些包装这样子，
但是
嗯，
如果说变成一个普遍现象，它会变成一个误导性，
嗯，
是啊，后辈的人都会变成，或者是一般观众会变成误导性，
嗯嗯。所以在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是你很诧异的一些问题，或者哇，这个人问这个问题是我没有想过的，让你挺惊讶，或者是觉得哎，给你不一样的想法，觉得哦，原来有民众会好奇这个，或者他们会讲出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好像还没有，
还真的没有。
也许我的作品也没到那个、嗯、那种可以激发他们到那种程度去发问某些东西吧。
嗯，那再说一说，在这个展除了刚才说的有的一个工作坊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在其中，就是一个跟冯以亮的对话会，是不是？
嗯哼。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呢？
嗯，
而且为什么是冯以亮？
什么？
为什么是会想要跟冯以亮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对对对，其实这个不关我的事，大咖策展人的事。
嗯，
他帮我提出了说找冯以亮，我当时也惊讶、
嗯、
啊，找冯以亮。后来想一下，哎，好像是可以连贯一下的。
嗯，怎么说？嗯，
可以连贯。
怎么
因为他跟我提起冯以亮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起跟冯以亮之前有就是见过一次面，这样子、
嗯、
一两次面、
嗯、
在好几年前我曾经开过一间咖啡馆的时候、
嗯、
冯以亮曾经就来了我的咖啡馆、
哦
啊、然后就吃了我们咖啡馆的食物东西，他很感动、
嗯哦、
他要见厨师。
哇哦、
okay、很好笑、
嗯、
但那时候那厨师那时候当时是我的前妻，
嗯，
他做了一些食物，他就很感动，我们就介绍了。所以那一刻他们握手的那感动那一刹那，我就站在旁边，我觉得哎，这个印象蛮深刻的，
嗯，
就这样子认识冯以亮，
嗯，
那是第一次。第二次见冯以亮是应该是忘在哪里，忘在哪个地方，
嗯，
也是有聊几句，一般上都聊不到太长的时间，
嗯。
所以跟冯以亮的，当然我在外面因为冯以亮出名吧、
嗯、
很多人都会提到他，
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我都知道他、
嗯、
这样子、
嗯、
就跟他深谈的话倒没有、
嗯、
然后大概提起这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很好、我觉得不要跟冯以亮太熟，然后不要知道太多、
嗯、
然后就直接来了、
okay、
我觉得那感觉很好、
嗯、
就比较即兴了，
嗯，
不要所有东西都安排好的，
嗯，
所以你问我如果当天要怎么谈
聊
什么，我觉得那个我都不需要知道啊，
嗯，
什么就什么啦，所以但是大概要在，
嗯，
因为一般上这样的场合就我要跟大概一起才可以起那个火花那个剧情，
嗯，那你跟他大概之间的那个是因为默契的关系还是
默契？对、
他给你安全感啊。
他给我胆量，给我点子
啊！
因为当然大家也了解啦，
嗯，
默契当然也有，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很奇怪，他就是要那个呼应，他才会 产生那个精彩。
嗯，
他读艺的时候可能他就比较不能够那么精彩了。
嗯，
所以就当天来吧，看看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是一个很喜欢很 spontaneous， 就是很即兴的一个人，你喜欢带有一些很多未知，
嗯，
然后很当下的那一种。
基本上艺术创作都是要具备这个条件吧。
嗯，
是创作的东西应该要具备这个条件。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心里没谱？
Sorry，
心里没有谱，就没有个底。
不会啊，
不会，没有安全感。除了说因为有Taka有在现场之外，
不会不会。
嗯，
我倒觉得我
还是你会有好奇心，就是你把它好奇会怎么样发生？
就是说，你做一个创作的、做个绘画的人，就是你一定要忍得住孤独。
嗯，
这个很重要。
哦，
嗯。
你会觉得孤独哦？
这个只是一个形容哦。
嗯，
我又形容不到。其实你问我孤独吗？
嗯，
一个人说，我说一点都不孤独。
嗯，
听得明白吗？就是你创作的时候，其实你要独处，可能是一个人时间很多。
嗯，
其实你的内心不会是孤单的，你的内心是很丰富的那种。
嗯，就是说你是一个人，
嗯，
但是你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感觉孤单。
对，
是这样感觉。
对，可以很长时间。
嗯，
所以我们在创作，我曾经创作一幅作品，都用了大概是3个月吧。
嗯，
几乎都
一个人
都是一个人的，除了吃东西回来这样子，也有时候就打包了就不出去了，晚上，
嗯，
就一直做一直做，就大概是闭关的时候就3个月，其实一点都不孤独，就是内心是很充实的。
嗯，所以你是享受你跟这个作品之间的那个产生跟那个火花这样子，所以你一个人也 OK。
嗯，但是跟作品产生的，你说那火花什么的，
嗯，
它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完全是跟社会跟人是有关系的。
嗯，
如果跟人社会没有关系的，那你做不出那个作品。
嗯，
因为你所有作品的内容都是从人过来的。
嗯，
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些启发的东西。
嗯，所以还需要有一些思想性的东西在里面这样。
嗯，这个肯定会有啊。
嗯，所以思想性都会来自于刚才说的人啊、社会啊，或者所发生的事情啊，从那里延伸的。
思想是因为我们有个脑袋嘛，
嗯，
你会去判断对错好坏，
嗯，
是啊，各方面的东西，你会有一个判断、一个结论、一个不满、一个情绪，那就有了吗？
嗯。所以确实，在你刚才说，作为一个创作者，要耐得起。就是一个人之外，
嗯，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可能创作者要经历跟需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嗯，
就是耐得起银行的户口没有钱的。
好残酷哦。
这个，
嗯，
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一个，
嗯，
一个课题，就是说，嗯，你一定要耐得起。
所以这样子说，哪有爸妈敢让孩子走这条路啊？
嗯，
怎么办？那你也走了这么多年。
那个只是一个笼统大家的看法了。
对，
到今天其实并不至于到那个样子了。
嗯，
我所看到身边当艺术家朋友都令人羡慕。
嗯，
令人羡慕就是说生活都很不错的。
嗯，
他们基本上都可以。
是因为不错才可以做这个行业，还是做了这个行业才不错？
他不知道的。
嗯，
他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还是喜欢的就去做了。
嗯，
我认为这个决心是很重要的。
嗯，
不能因为，当然如果你算过的话，那个数目字是算过才去当画家，我相信这个画家也很难当得好。
嗯，是，
那你就规矩打份工，安安定定过日子就好了。
嗯，
当画家必须要有个使命理想，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行业，我很喜欢做艺术的东西。
嗯，
然后饭当然要吃，不吃怎么有力画画呢？是吧？
嗯，
吃饱一点饿一点也不太介意。
嗯，
这种精神确实不容易。
嗯，所以那是你，所以你变成说，哎，在面对这个银行户口的时候，你是怎么耐过去的？
经验告诉你。
嗯，
我们从一个月、一年到10年，因为经验会告诉你那条线其实是起落起落的。
嗯，
所以我们知道死不起的。
嗯，所以 要如何平，就是说你会觉得死不去，可是你要如何去平衡说那种感受呢？就觉得哎，我做的东西也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它不能变成钱或者变成它原有价值的东西？会不会有这样的纳闷呢？
那个是错的。
嗯，
如果认为自己做的东西很好，卖不出，不能变成钱的话，这个想法是错的。
嗯，
那你就继续没有钱。
啊，
当你会觉得你的东西卖不出，没有钱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把它卖出去。
嗯，
要去行动，而不是在想或者埋怨说我的东西卖不出。
嗯，
你行动了就不一样了。
嗯，那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作品变得更有商业价值一点嘛。
不是每个艺术家愿意啊。
嗯，
如果一个我们说一个艺术家他是靠售卖作品而吃饭的，
嗯，
也许他这个动作要做得积极一点。
嗯，
如果他不是靠作品吃饭的，
嗯，
他差你多少。
也对。
所以对，因为他对作品的喜悦还多过喜欢钞票。所以
嗯，
这点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要看那个艺术家本身。
对，所以要知道自己的定位跟方向。
嗯，
或许你从中跟做创作之间，你是希望从创作之间得到什么，这个也挺重要的。嗯，
还有一个就是百花齐放了，我们说就是
嗯，
有喜欢钞票的，有喜欢画画的，所以就让他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做。
嗯，
我们不用去设定一个标准说艺术家就是清高到那个程度，完全不能轻犯。
嗯，
是吧？还是什么程度？不需要了。说，就自己想什么你就去做就好了。
嗯，所以你自己从创作里面得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创作里面收到最大的收获，
嗯，
其实创作也是可以找一些钞票的。我创作里面，我觉得，
嗯，
我也找了不少钞票。
哦，哇 ，OK。
所以不要以为创把创作当作是一个很很不好的、不能找钱的，
嗯，
就是我认为这个思想也是过去了吧。
嗯，
不应该是这样的。
嗯，
另外一个当然不是，我们不说数目字，创作也可以让我得到很多喜悦。
嗯，
是用钞票买不到的。
嗯，
是吧？如果我今天爽的话，我送你两部画不收钱也可以啊。
嗯，
如果你很欣赏我，
嗯，
你的欣赏令到我很开心，
嗯，
我送你两部画可以吗？嗯，可以的啊。如果我卖你一幅画，你跟我减价减了很多，然后又买又不买的那种，
嗯，
在那种接触之下大家很不愉快，也没意思嘛。
对，
所以要看整个情况。
嗯，是。那对于说这次的这个展哈，就是这个说哈，你希望说在就是你会在这个画展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重提一下哈，
嗯，
会有一个跟冯以亮的对话会。
嗯，
哦，那还会有的就是一个手的工作坊，那还有剩下的可以再稍微的讲介绍一下这次你会展出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
作品的作品，嗯，作品内容吗？还是什么？
嗯，都可以，就是大概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说，说你这个说到你这个场地可以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展出。
虽然是说画手，还是所谓那句话。在绘画的这个多样化里面还是会有的。
嗯，
就是你在现场可以看到一些可能画整个具体的人物也有，
嗯，
画一些其他物件的也有，
嗯，
一些比较还在探索试验性的也有。
嗯，
多数跟身边亲人，
嗯，
朋友，有关系的这个题材比较多。
嗯，
至于超出这个的题材的，我就，
嗯，
这次就没有。就比如说，我早期都喜欢画一些比较大自然的，
嗯，
的题材。
嗯，
这一次几乎没有。
嗯，
或者是抽象的，没有，完全没有。
嗯，
因为我很明确的这一次的主题就是要以客观去面对以往的主观的逃避的那些一些成分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主题是非常想法是非常明确的。
嗯， 所以在这一次可以看到，就是文煌在他用素描的一个方式呢，去呈现他身边所看到的、观察的手，还有刚才说的除了手以外的一些自己对于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小细节，然后还有一些他生活中的记录跟启发。那就会在6月30号到7月14号在东艺馆艺馆那里呢展出哈，是早上11点到傍晚6点。那另外还有7月6号跟7月7号呢会有手的工作坊，以及这个跟冯以亮的对话会呢是在7月13号的。那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就可以到东艺馆的这个脸书那边去看更多的详细的细节了哈。非常感谢今天文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做分享，
谢谢安哲。
终于学会调试自己，享受独自安静。